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再谈运用神通。最近看到同修写的文章《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后来其他同修又陆续的谈到如何运用神通。这在修炼中的大法弟子来说，每个人都有施展不同神通的经历和许多神迹的出现，这是修炼法轮佛法才体现出来的久违了的佛法神通。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正念就是神通的展现。师尊说，也就是说发正念，发正念这个词儿在过去是不这样叫的，过去就是神通，使用神通，佛法神通，常人叫功能。见各地讲法，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因为大法弟子都是从很高层次中来的，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当然还要修回到很高层次上去。所以说佛法神通那是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具备的，也就是说在最纯净的心态发出的那一念，不管它展没展现在这个空间，那它都是威力无比的。师父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方面的法师尊讲的也很多，对于佛法神通，我觉得好像还不是人为的想试试就能有的，恰恰相反，人为的去求是执着，那它就不会有，更不能用于常人之事中，这样反而使神圣的佛法神通显得不那么神圣了。最主要这里还有师尊为我们无私的承受与付出，为我们的加持与呵护。记得在以前去北京正实法的岁月里，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既打出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横幅，又表达了我们的心声，后被抓又转送到平谷县看守所，三天后又被当地在北京的警察带回到驻京办。当时有个机会可以跑掉，我便对当地警察说，刚才有个机会我可以跑掉，但我想还是你把我放了更好，那你就是做了件好事。他说，不敢放，放了你我这碗饭就不用吃了。不说还不要紧，这一说看得更紧了。到了晚上，警察问我，大姨你还跑不跑了？我说跑，修炼人一念就跑了，就这纯真的一念可把他们吓坏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把被子铺到了地上，说得把我靠在桌子腿上。我说，你以为手铐能铐得住我？在当地看守所里，这个手铐开过7次。他们说，是真的？我说不相信，打电话回去问。后来他又叫来宾馆的服务员来认识我。我说，你真是小能小术，你想叫他认识我，我要跑了再去告诉你。他们俩都笑了。最后警察没办法，问我，大姨，你今晚上跑不跑？我说，今晚不跑，好几天没吃饭也没怎么睡好，我想好好的睡一觉。最后他说，大姨，今晚不靠你了，你到床上睡吧。第二天早上吃完饭，我对另一个被关押的同修说，咱们背法吧。 他说不会背，你背我听吧。我就开始背《论语》，我背着背着把那个警察给背睡了，但门口还站着一个服务员。这时我一边背着法，一边把我的包大衣从里面床上拿过来，又一想，这个人站在那儿也不行，一会儿这个服务员就走开了。就这样，在师尊的加持与呵护下，我很顺利的就离开了主经办，自己回家了。像这样神奇的故事很多，就不一一的述说了。通过这个神迹说明了一个理，只要符合法，是站在法上发出那一念是纯真的，神通就展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影二师徒恩。从另一方面说，有不会用神通的，我认为还不是会不会用，而是正念足不足是关键。心性到位，达到法的标准，神通自然展现。但大法弟子还在人世间修炼，有时容易被肉眼所观而限制在人这儿看问题，不是用法眼看世界。一旦加上人的东西，就和人一个层次，所以就不会展现神通。也就是说，不是没神通，而是被人的观念障碍住了。师尊在《正念制止行恶》一文中讲，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念出即刻见效。修炼人出了佛法神通也是很自然的事，表面看没出也是强求不来的，那只能是多学法、同化法、正实法，修好自己，那该有的都会有的。师父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见曼哈顿讲法。说来说去，就是不要刻意的执着这一切，也不能用于常人之事中。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什么都具备，但却不能随便显现在常人之中。我们在助师与救度众生中、正视法中、反迫害中，站在法的基点上，只能针对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毒害众生的邪恶的生命因素彻底解体清除，即对恶人恶行的制止，否则不可妄为。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所以就得做到有而无心，做而不执着。让我们共同精进，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路，给未来人留下一条纯正的修炼路。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感于修炼的标准不会因为年轻而降低。明慧网上有许多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因为家中也有小弟子，所以我会比较留心这些方面的文章。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国内许多早年随父母得法的小弟子，修炼十多年了，却仍然很乐意以小弟子的身份自居。有些都已经上大学了，21、22岁了，在交流文章中仍然称自己是大法小弟子。对比国外同龄的大法弟子，包括许多新学员，他们都称自己是大法弟子或青年大法弟子。读了明慧网2009年10月20日《修炼的标准不会因为年轻而降低》一文，我们也想把这方面的同感写出来。我们知道，常人到了18岁就算成年人了，就要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了，就需要承担一个公民的法律责任了。而作为18岁以上的大法弟子，却还称呼自己是大法小弟子，这里是否有常人那种不愿意长大的心，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心？是否有希望放松对自己要求的心？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是否还有让师父网开一面的心？是否有让师父降低修炼标准的心？是否希望让师父给自己减轻正法责任的心？就像《修炼的标准不会因为年轻而降低》一文所写的，一直以来我都是以大法小弟子自居，在写交流文章落款时，考虑是不是应该把大法小弟子那个小字去掉啊。但由于存有证实自己的心，还是没有去掉， 还是没有意识到现在我已经跟小同修有很大的区别了，已经由一个小弟子长大成了青年大法弟子了。直到看了《深挖色欲》那篇文章，自己才深深地感到羞愧和叹息。作者年纪跟我一样大，可是他写出来的心得体会很成熟，很有深度，就连落款都是青年大法弟子。而我在此之前还有着一颗不想长大的常人心，究其根源才发现自己是怕吃苦，不想承担生活的压力，在修炼上想对自己要求宽松一点，从而掩盖执着，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修炼是严肃的，修炼的标准是不会因为年纪轻就有所降低的，我们年轻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认识到这点。其实我们发现这颗心，这颗因为年龄而希望可以降低修炼标准的心，不但在年轻人中有，在年龄大一些的同修中也有，也存在。比如有许多同修七八十岁了，三件事做得非常好，从没有因为年岁大而懈怠，而有些同修三件事做得也很好，可是就是在言谈话语中不时地流露出来什么，你看我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你看我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年人等话。五十几岁就已经认为自己老了，这不是在用常人的观念给自己下定义吗？这是不是我们自己在求老呢？是不是也希望师父给一个老年人的修炼标准呢？修炼的标准不会因为年轻而降低，修炼的标准也不会因为年老而降低。我们的称谓只有一个，那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唐山大法弟子谈谈学好法。我发现我们很多同修对学法不够重视，三件事中学法是做得最差的。也许不该分主次，但我还是认为学法是占主位的，因为只有同化了法，才能用超常的理去证实法。师父每次讲法都要我们多学法，讲的最多的就是学法，多学法是我们提高的根本保证。修炼这么多年了，其实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同修之间也经常提醒要多学法，可是为什么很多同修学法还是少呢？我们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和思想业，还有不好的执着心，他们都不愿意你学法，最怕你学法。因为我们学法的时候，在我们脑子里，包括各个细胞中，那真是一场正邪大战，因为我们装进去的是法。师父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有了正念，遇到事你能用修炼人的心去对待。如果我们学法少，最高兴的是这些后天观念，他们会非常活跃，反映到表面就是人心重，遇到事你会被人心带动。当我们想学法的时候，这些观念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你，让你忙这忙那，甚至让你困，即便是学起来也让你难受，不让你静心。此时多难受多困也要坚持住，因为你难受的时候他们也在难受，当你坚持过来，他们已经被法消灭了，此时你身体也轻松了，再学起法来每个字都变大了。当你下次再学法的时候，还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但绝不是上次的观念了，因为他们真的被消灭了。如果你能不断地坚持这样学法，你会发现你的观念会越来越少，发生念你就能静下来。学法不在时间长短，但一定要静心，学进去你真的在同化法，这样法也同样在熔炼着你。随着正法进程的加快，我们能学法的时间不是太多了。我知道有一天正法会结束，我们的学法也将结束，真的舍不得，那也将是我同化宇宙标准的结束。我真的希望同修们多学点法，因为我们是宇宙中最幸运的。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不入低层思维。修炼这么多年，好像天天都在做学法，天天都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好像也没有停过。但真正懂得什么是修炼，怎么修炼，却没有多长的时间。说起来也很惭愧，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在这么伟大的宇宙大法中修炼，自己却没有好好珍惜这宝贵的时光，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学法没有入心，没有真正的向内找，修自己，放不下常人的观念。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我们已经在骨子里形成了异常顽固的人之理，即常人的观念。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不由自主地用常人的观念来衡量。人念先行，观念先行。比如天气凉了容易感冒发烧，天气热了容易中暑，舒服了是好事，难受了是坏事，得到了就高兴，失去了就生气，见了漂亮异性要动心等等。在正法修炼中则表现为出去证实法会被抓、被劳教、被判刑，讲真相劝三退会被坏人诬告构陷，上明慧网会被邪恶发现迫害等等。这些不良思维是在邪党文化长期有目的的封闭式强行灌输洗脑下造成的。这些不好的观念和邪党文化的思维逻辑，加上中共邪党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恐怖高压的杀人整人恶行，在人们心目中所植入的恐惧，是大法弟子走向成熟、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的巨大阻力，也是邪恶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根本借口。在修炼中，时时感觉到这些不好的观念，尤其是怕心如影随形，不断地对我们的正信、正念、正行起到干扰和破坏作用。然而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要不断修去这些不好观念和执着的。如果我们的一丝一念在法上，那就是正念、神念，亦即高层思维；如果不在法上，那就是在人中是人念、观念、执着，亦即低层思维。我们在正法修炼中，若能做到不入低层思维，那就能保持神念和神的状态，具备神的一切能力，就能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邪恶的干扰和破坏就不起作用。师父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开示，那时的思想是没有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与结构了，就是修好的那一面的思维结构都给按照神最好的标准去做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会进入到低层思维了。但是低层的一切你们都知道，其实你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也好啊，其他的神佛也好啊，他们连牛马的思想都知道，更低生命的思想都知道，一切尽知，但是他们不会进入其中，就是什么都知道，仅此而已。很明显，神是绝对不会进入到低层思维中去想问题的，因为他一旦进入低层思维，他就掉到低层次中来了，就掉下来了。作为大法弟子，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在法上，就是掉进低层思维中了。相反，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那就是保持在高层思维中了。那么我们在修炼中不断地用大法的法理来衡量所碰到的一切，人念就会被抑制住，神念和正念就会占上风，就不会进入到低层思维中。其实是自己进入到高层生命状态中去了，就会出现奇迹，从而更好地证实大法。记得十一长假后不久，有一天下班时，天空中突然响起了闷雷，要下雨了，骑着自行车就往家里赶，可是一出单位大门，雨就下起来了，密度还比较大，我就想去前面立交桥下躲一躲。可就在这时，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就是当年师父在大连传功讲法结束后，接受邀请要去锦州传功讲法，就在去锦州的路上天降大雨，师父说了一句，下雨行车不方便呐，已经定了下这场雨，如果非得下，那就让他在车后边下，咱们走咱们的。结果一路上前面是艳阳天，汽车后边就是倾盆大雨，当时那开车的司机都非常惊叹。想到这里，我即刻心生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既然这场雨一定要下，那就在我的身后下吧。思念一出，那雨点掉了几颗就停住了。因为天色已晚，只顾往前赶路，也没注意我身后是否还在下雨。 回想起来，当时我也没太在意，感觉很平常。后来才认识到这是一件很神奇、很超常的事。这件事让我体会到，我们往往受到自身执着观念的干扰和障碍，才使我们的佛法神通不能展现出来，才使我们受制于常人。否则常人能对我们大法弟子干出什么呢？常人对神能做什么呢？因此只要我们融于法中，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出来，我们的正念就会无所不能。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莲子的文章，安逸心会毁掉修炼人。记得刚看到师父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见《精进要旨二》。看到这一段法时，自己怎么也理解不好法的内涵，认为安逸心和名利情比起来也不是一个特别的执着，怎么还会毁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呢？现在回过头来反思一下自己的修炼历程，真是大吃一惊。几乎每一次摔跟头掉下来的时候，都是这个安逸心所致或与它有关系。记得在99年720第一次被邪恶非法关押时，为什么向邪恶屈服？表面看是怕被判刑，怕被迫害死，实质往下挖一挖是求安逸。当邪恶们威胁可能要判刑时，当单位领导谈话可能要丢掉工作时，当看到年迈的老人们那痛哭流涕的悲痛情景时，当面对妻儿那期盼回家的痛苦眼神时，那份感受真是肝肠寸断，什么也顾不了了，失去了理性和理智，最终用一纸保证，后来才知道这是永远也难以抹去的污点，换取了一时的安逸，暂时人身的自由，亲人的团聚和生存的保障。后来在劳教所里被转化，除了怕死怕苦之外，更主要的还是怕失去妻儿老小，想以一时的假转化，实质是欺骗自己的狡猾心理，来换取早日与亲人的团聚，实质上还是求安逸，留恋于常人的安逸生活。是安逸这个强大的执着在支配和诱导着这个后天形成的假我，去怕这怕那，去执着那不想放下的名利情，去被那些邪恶的歪理邪说带动着不知物的而邪物。这时我才算多少理解了点师父那段法的真正内涵。其实古人道德情操高尚的时候都知道，吃点苦不是坏事，吃苦耐劳勤勉淡泊欲望看成是人的美好品德，而贪图安逸是人类道德下滑后出现的变异观念。现代社会更是在这方面发展到了极点，把享受享乐满足欲望看成是人生存的状态。这个安逸不是认识到了一点就彻底去掉了，它如影随形般的存在于我们的空间场，它无时无刻不再干扰着我们的修炼，无时无刻不在阻碍着我们做三件事。自08年北京奥运之后，本地区有十多位同修先后被邪恶非法劳教判刑，自己的怕心也出来了，走出去讲真相也少了，表面上是怕被迫害，实质上是求安逸，想平平安安地度过这段时间。这个贪图安逸之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状态也不尽相同，有的同修执着于名利当中跳不出来，明知道在常人中的一切都带不走，就是放不下。比如有的做买卖的同修，挣了钱的越挣越想多挣，赔了钱的越赔越想往回赚，完全执着在名利当中，把大法弟子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早忘在脑后了。 旧势力看到了这一点，就不断地放大他的执着，消磨他修炼的意志，让他没有时间来做三件事，最后把他毁掉。有的同修执着于情中，神魂颠倒，不能自拔，放不下妻子儿女，放不下老人，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天天为他们付出尽义务，学法没时间，发正念不入心，讲真相顾不上，就这样为情所累所缠所磨，处在似修非修的当中，渐渐地离法而去。也有的同修本来是被安逸心带动着放不下，把心思都用在了执着于人世间的物欲之中，却反而狡猾地用法来掩盖自己的执着，说师父让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师父让我们处理好家庭的关系等等。其实明知是执着和人心，却要想办法找理由去维护它，这怎么能算是真修呢？求安逸的变异观念，它存留于你自身的空间场中，存留于你的思维、认识和观念中，存留于你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如影随形，无所不在。表面上使人看的它那么正常，不引人注意，但它却是最坏的，具有温柔性、诱惑性和隐蔽性。它就像一个安乐窝，让你沉浸在安然舒逸之中，在名利色情与酒色财气中不能自拔，并为其神魂颠倒，忘乎所以。它就像一剂麻沸散，使你失去理性和理智，变得懈怠、麻木、颓废和消沉，消磨着你修炼的意志，淡忘了来时的誓约和使命。如果我们不能从法理上认清它，从心念上重视它，从行为上修掉它，必受其害，被它毁掉。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并修掉它，才能清除正法路上的一切障碍，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你会不会修？有很多同修每天都在学法，有的同修也在背法，但为什么一旦遇到事的时候就不像个修炼的人呢？我想了很久，发现了一个问题，有同修法也在学，但是法是法，他是他，二者之间没有联系起来，好像有一种东西在间隔着，使他在他的生活中遇到事就想不起法，更谈不上向内找了。学法是为了用法，运用法来解决所遇到的所有事情，运用法来解决自己思想中的一切迷惑和不解，以至于运用法来解脱自己的一切烦恼和痛苦。有的同修也知道要向内找，但不知道怎样向内找。我认为要向内找，首先得把法学扎实，要有法可依。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怎样把法和自己的主意识联系起来，这就是最关键的悟了。我96年得法，那时我念高一，我看到师父的传记里有这样一件事：师尊在8岁时 眼角里被压入了真善忍三个字，好让师尊时时处处都能看到真善忍，都能按真善忍来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不停地念真善忍，我走路也念真善忍，空下来也念真善忍。念到什么程度呢？要让我时时处处都能记得起真善忍。背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让自己在遇到提高心性的事时都能想得到法，这是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做不到，那向内找就更不用谈了。我经过长时间的念真善忍，在遇到事时也念真善忍，接着想着怎样按真善忍去做，并对照法来衡量自己的言行，渐渐的就能够向内找了，就会向内找了，就会运用法了，慢慢就会修了。先学好法，背法，之后能够在遇事时能想到法，之后就要能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再之后就要能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要让自己的一丝一念都能在法中归正，让自己时时都能融于法中，那你就真会修了。无论出不出门，遇不遇到事，一样能飞速的提高，这样才是大法弟子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州大法弟子的文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前段时间总是看到同修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有些问题好像还是很严肃的，与其他同修讨论，大家都认为应该当面指出，但真正直接指出同修的问题时，同修不仅用各种借口掩盖，还反过来指责我不够善。事后冷静下来向内找，觉得同修说的对，自己是没有做到慈悲，只是认为同修现在还做传销是破坏法的行为，应该严肃地制止，自己并不是真正的为对方的提高着想，也认识到一直以来自己没有做到宽容与慈悲，心的容量不够大，一看到同修有问题就是指责对方，甚至自己还被带动得愤愤不平的，气得不行，知道是有自己要修去的东西，但总是没能找到根本。今天看明慧网2009年10月26日文章《念正夜宵》，文中提到面对修炼中的各种关难的时候，换个角度化解，我突然明白自己是在钻牛角尖里看问题，老是执着对方的缺点与错误，就很难做到慈悲与宽容。当自己特别在意对方的问题时，实际上自己已经掉到那个层次中了。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选自转法轮。师父又点化，不够宽容与慈悲是因为自己心的容量不够大，而心的容量不够大是因为自己看问题老是局限在一个角度看问题，所以就老是钻在里面出不来，是自己局限在其中。师父让我们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也就是换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神看问题他们是立体看的，全方位看问题的。选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同修可能在这方面修不好，但在其他方面可能修得很好，即使真的一时做得不好，可能他以后会做得好。记得师父说过，我对于一个生命是从历史中全面看的，真的是大法弟子过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生命，一时在这个环境中做错了什么，那和常人对大法犯罪还是不同的，挽回损失后还能行，如果做得好，同样有更大的威德在等着。选自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又想到一点，看问题不仅要全方位的立体的看，还要多看人家好处，少看人家不好处，大法弟子要用慈悲来解决问题。明白这些后，自己对同修的那些愤恨急躁已经消失了，感觉心的容量也大了很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张三退名单给我的启示。一张巴掌大手指宽的旧报纸的空白处，正反两面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十几个人的三退名单。这是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同修借亲属探视之际，把他在看守所内劝退的名单巧妙地递了出去，又转展到了我的手中。望着这熟悉的笔迹，我是既欣慰又难过。欣慰的是，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后，不屈从旧势力的迫害，不仅对同室奸犯讲真相劝三退，也对相关公安人员讲真相，做到了坦坦荡荡。难过的是，自同修出事后，我没有完全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而是心里时不时的就会埋怨同修，怨他做事不理智，不注意安全，导致十几位同修同时被绑架，一位同修被迫害致死，一位被迫害致残，数位同修被送往外地教养院迫害。一想到这些，心里就难以释怀。就是这张小小的纸条给了我清醒的一击，修炼之人哪能无过？那么师父看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那颗兼修大法的心吗？是同修有些做法值得商榷，但我们都还是修炼中的人。同修淡泊名利，讲真相没有怕心，热心协调工作，这些都是我亟待突破的。我怎么能盯着同修的不足不放呢？这不是随了旧势力的愿吗？你看你们都对他的不足耿耿于怀，我们这样做对了吧？无形中分散了我们整体正实法的力量。在此借明辉一角向同修道声歉意，也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能够引以为戒，让我们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心都形成一个整体，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中共同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向迫害者讲真相救世人。2009年7月30号下午，我参加集体学法回家，就接到 C 县同修打来电话，说你妹妹7月20号被恶警绑架了。紧接着我跟 A 市的姐姐也是同修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妹妹的情况。第二天我们见面，简单通报了情况后，就直接奔 C 县找到 C 县打电话的同修。听 C 县同修讲，妹妹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我们切磋达到共识，借妹妹这次被抓的事情向警察讲真相，救度良知还尚存的警察营救妹妹。具体步骤，逐级找有关单位打听，找人要人，注意把基点摆正，我们是修炼人，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觉者，所以心态一定要不惊不怕，不与人争斗，保持强大的正念，以纯善的心态面带祥和的跟人讲。第一站，找妹妹住处单位的保卫科打听，进了保卫科打招呼，这位师傅你好，我们是某某某的亲人，他的孩子说一个星期没有和他妈联系上，他是练法轮功的，共产党还在迫害法轮功，所以我们向你们保卫科打听一下他的下落，不知你知不知道。值班人说是有一天某派出所把他带走了。接着我们就跟值班的人讲，我们俩一人讲一人发正念，我说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在中国遭迫害，全世界有114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练法轮功都是合法的，唯独中国搞迫害，中共迫害死8000万中国的民众，天要灭中共，人间有大难，三退保平安等等真相，请问你入过什么没有？他说三样都是，快退，向天退，我帮你起个化名退掉他好吗？那人点点头。我说对呀，人生一念天地皆知，请你把平安的方法告诉你的家人，让你全家人都平安。那门卫说好好，谢谢。第二站就到抓人的某派出所去找人要人，我们先对派出所发正念，然后进了一个办公室，里边坐着一个人，我们礼貌打招呼，这位你好，请问公安局一科在哪一层楼？他说这是派出所，公安局在哪哪里。 哦，我们走错了。不过呢，我们见面就是缘，这位你也知道，我们找公安局一科是与法轮功有关系的。练法轮功是信仰自由，是合法的。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得福报。公安局从哪里走我们还不知道，他说达摩的去一会儿就到了。出门我们忘了带钱，这身上分文没有。警察一边说法轮功斗不过共产党，一边拿一元钱给我们搭车，我们没拿。哎呦，谢谢，这警察中也有好人。快到11点了，我们想上午下班之前赶到公安局，所以来不及跟这个警察多讲点，不过我们把大法弟子的善也留给了他。第三站到公安局，这里是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我们首先向公安局发了强大的正念，锁定公安局，解体公安局另外空间迫害某某和某某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的生命与因素，解体一科所有背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下午由 C 线同修带我们到拘留所，一路向拘留所发正念。到了拘留所正好是所长值班，我说，所长你好，请问拘留所关了一个练法轮功的某某吗？我们是他的亲人，他受了这么大的冤屈，怕他想不通，我们想见见他，宽慰他一下，请你行个好吧。他说要登记，他开始讲对法轮功不好的话。我不跟他斗，不接他的茬，对他背后的邪恶发正念。见他有不舒服的状态，头摇手甩的。我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些善良人，这个地方只能关坏人，怎么把好人抓到这里关起来，这太不正常。法轮功冤枉，法轮功是千古奇冤，老天爷一定会把这个冤屈洗清，一定不会放过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请你们一定要善待练法轮功的人，将来得福报。在场有两个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无论他们是什么表现，我们自始至终面带微笑，把大法弟子的善送给他们。我们在离开之前，我对其中一个表现的善一点的警察说，最后送你一句话，人间有什么大难来时，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使你们走过劫难。他说好。对于救妹妹的事还没有完成，说是8月15号满15天。人未出来，我们仍然不放松营救，除了每天发强大正念之外，决定8月3号这一天我们还是要亲自来接，通过接妹妹出来的机会，还可以有一次接触警察的机会，他们也是师父要救的人。8月3号我们8点左右到拘留所，看墙上值班表，知道值班的是指导员，直接找到他说，指导员，我们今天是来接某某回家的，不是今天到期了吗？他火了，他说，谁说今天到期，谁一到期我们这里马上就放，都不愿多留一个小时，那某某什么时候到时间，听610的电话。我们说，指导员，法轮功被迫害这么多年，我想你接触法轮功的人也可能不少吧，他们是不是都是些好人善良人呢？他们又没有犯法，又没有做坏事。他说，我也没说共产党好，就在这儿混饭吃。我不接他的话茬，我接我自己的说，将好人关在这里面，这是真正的犯罪。当然这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你心里一定要明白，法轮功是好的，是教人做真善人，人人做真善人，人类道德就回升。所有的那些宣传报道说法轮功怎么怎么地，那全是假的，全是编的谎言，千万不要信。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劫难来了能保命。讲得差不多，他说，你们走吧，610通知什么时候放就什么时候放人。我回家后对 C 线610头发了一念，通过他的嘴宣布，决定立即无条件放某某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才是这场大戏的主角，大法弟子说了算。8月4号得到消息，妹妹和某同修都被无条件释放了。经过10年的修炼，我体会最深的是，大法弟子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所做的事在人的空间就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 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观念在成立家庭资料点的过程中升华。我和老伴儿都是得法十多年的大法弟子，从来就没有想过上网做资料的事，多年来都是同修送资料，或远或近，有时是自己长途跋涉到很远的地方找资料，也不曾想过自己做资料，认为做资料是年轻人的事，我们年岁大了，用人心把电脑技术想象的不知道有多难，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正念。一些关于资料点被破坏、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的文章格外引起我们的注意。看到资料点同修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一部分流离失所的同修，没有收入，没有住处，连最低的生活标准都保证不了，繁重的工作压力，没日没夜，很难保证学法练功，在安全上还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有多少资料点被邪恶迫害，有多少同修被绑架，遭受酷刑折磨，甚至失去生命。所有这些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到真相资料来之不易，不是拿点钱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我看到了差距，也很自责。同是大法弟子，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困难风险推给同修来承受呢？我们要能做资料多好啊，哪怕只下载自己看，不也给资料点的同修减一份负担吗？这新问题也出来了，电脑连碰都没碰过，更别提打印机了，一点都不知道。现在又是从农村搬到了城市，能接触的同修也只有一二位，问谁呢？后来从明慧周刊上看到，农民同修能从锄头到鼠标，88岁老同修能上网下载做真相资料时，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想他们能行，我们也一定能行，下定决心自己上明慧网。一定是师父看到了我们这个正念，很快安排来一个也想做资料的年轻的同修，同时安排来一位懂技术的同修。尚未修炼的儿子得知我们想上网打印资料，立马送来了电脑、打印机。短短的几天，我们这个小资料点就于2009年1月初开始运作。由此我们悟到，我们只要有了正念并实修，一切都是由师父在加持。年轻的同修很快掌握了从装系统到上网打印的全部操作，每周都是年轻的同修来下载打印，我们帮着装钉，就这样运作到5月份。想来是师父借技术同修之嘴点化我们，不要有依赖年轻同修的心，你们也要学会独立操作，就是你们两人也不要有互相依赖之心，修炼是个人的事，谁也代替不了谁。其实我们不是不想学，5月份老伴儿回家乡看看，看到家乡的资料点由于缺乏技术，就通过常人上网下载做资料，没有一点安全措施。老伴儿回来后，我们就决定得赶快学技术，可是年轻同修家住得太远，实在不好意思让他往返这么远的路来教我们两个，也不知道多长时间能教会。技术同修得知我们的难处，当即答应我们一定教会我们。就这样，6月份我们才真正开始学电脑。我呢是个大学生，虽然70多岁，按理应该接受能力强一些，可是定理定律了一辈子，每一个问题都得抠出个所以然来再向前走。老伴儿则不然，他也是近70岁的人了，只有小学文化，可他只记界面记按键，反倒记得比我快。起初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取长补短，配合着学。为了保证资料点的正常运作，技术同修教我们先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系统恢复，然后从装系统开始，手动安装驱动及安装各类软件，系统升级 Office 2003升级，小红伞升级，系统和 IE 属性设置，防火墙无影无踪的设置等等。技术同修耐心的手把手的教给我们一步一步的操作，我们俩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各做各的笔记。同修走后，我们再对照笔记翻来覆去的操作，一次生两次熟，直到操作不下去停下来，同修也来了，问题解决了，下回同修再来 一定又有新的问题出现，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同修却说，有问题是好事，解决了就是提高。现在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能上网下载打印周刊和师父的经文了，并能供一部分同修的阅读了，同时自己灌粉自购耗材，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我们基本掌握了资料点能运作的全套技术。这样看来，文化水平低对修炼人学电脑来讲并没有障碍，只要念正一定能学会。我们已经建成了能独立运作的家庭资料点，成了资料点遍地开花中的一朵小花了。路是一步跟着一步走，我们踉踉跄跄刚刚站稳脚跟，没浪费一天时间，师父又给我们开创了新的修炼环境。一个没有折扣的原因，老伴儿必须回老家一趟，而且要住上一段时间，正好解决家乡资料点技术问题。由于我们能独立操作，我留在家里继续资料点的运作。我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这是大法的力量，师父的加持和技术同修的耐心热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想必我们也一定会耐心热情地去帮助我们能给予帮助的同修。每当给同修发送资料时，我们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同时由于顾虑心怕心重，使得这一步迈出得太晚而感到愧对大法，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障碍自己的是自己的人心，正念是我们走正路的关键。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的，正念正行，师父就会给我们开启无量智慧，就会给我们开创修炼环境。请师父放心，我们将一如既往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救度有缘众生，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扫雨的文章，没有讲好真相就向内找。昨天给一家私人书店的老板娘讲真相，她知道明慧网，看过真相资料，接触过不精进的大法弟子，足足讲了2个小时，她就是不退档。事后向内找一找，发现了一大堆问题。一进店和老板娘打了声招呼便专心挑书，根本没有想到给她讲真相。老板娘职业性的介绍推荐，一问一答，话题渐渐多了，这才意识到应该向她讲真相。讲真相中发现他知识丰富，很聪明，善于思考，怀疑一切，可是就是不愿怀疑共产党。往往说到要害处，他的思想便故意划开，转换要点。这时我便抓住死穴不放，共产党将假恶斗把人拖向低下黑暗苦难深渊，法轮功讲真善忍，给人光明智慧和平。在你的内心深处向往哪一种环境呢？当看到老板娘几度沉思，貌似理智的判断时，才想起发正念帮她清除共产邪灵。走出店门，深深意识到这次做的有很多不足之处。大法弟子在这个世上接触的一切都是要救度的众生，不管多么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相遇就是缘分，不能让自己在人中的生活形式、工作形式和一切人的状态行为掩盖了正念。我们符合人的形式，绝不能混同。买书是人的行为形式，正念解体邪恶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先把正念打出去除恶，再主动想办法怎么把人救了。基点应站在正念救度众生上，而不是站在人的行为上。清晰的思路与口才技巧，救不了人时才想起发正念。能救人的是正念，不是口才，也不是人的行为本身。人的行为与口才只能展现正念，否则便是无意义的作为与可笑的卖弄。大法弟子的正念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对人中的表象应视而不见，畏惧的人心不能成形，正念才会不受阻碍，越来越强。在这复杂的社会中，有些人迷得太深了，大法弟子没有干净纯正强大的正念，还真抓不住那一丝仅存的瞬间即逝的善念。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 真相资料要符合救人实际。看了几篇真相资料，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与有关同修切磋。真相资料的对象主要是常人，那我们就必须站在救人的基点上，力求救人更多，效率更高。讲真相时，我们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一篇资料如果能够使人一看就想看，一看就明白真相，这就是一篇好资料。什么样的题目、内容、语句效果更好？我有以下几点体会。一、以正面讲大法的美好为主。人们那些善良而美好的向往，只有在大法弟子身上，在明白真相的人身上，在善待大法的人身上才能出现，而且有许多。实际上，我们正是因为有了大量这样的资料，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但是最近出现了许多长篇的论述性的真相资料，我想除了那些毒害民众的欺师大谎之外，民众很少关心那些邪党谎言，而且一般人也不愿意看那些复杂的论述，比如爱党不是爱国，一句话或几句话就能说清，而邪党的种种丑劣言行大可不必长篇大论，无人关心，浪费资源。二、用事实说话，语言要浅白、简洁、明了。我们面对的人大多是为了生计终日奔忙、匆匆而过的路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翻阅复杂的东西，所以把一看就明白就可信的事实真相拿出来，最适合大众明真相得救度。而过多的论述一般都一扫而过，特别是复杂的论述就更无人去读，所以编写真相资料还是以事实为主好。师父讲法为什么用浅白的语言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更快的得法，所以编写真相资料越简洁越好，越通俗明了越好，要使人一读就产生震撼，这是大法的威力。三、题目要画龙点睛，题目要集中明白的反映资料的精髓，使人一看题目就想往下看正文，一看就与作者产生共鸣，这才是好的题目。所以题目要紧贴就读对象的实际状态，意思要清楚，句子要完整简洁。而有些资料的题目本身就是一道难题，更谈不上吸引人，告诉人真相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如何发挥真相粘贴的作用。前一段时间，我和一位老同修到公共场所及楼房去贴粘贴，发现第二天就被撕掉了。那些粘贴都是同修自己编的黑色竖板，字太多，读起来挺费劲儿。我就想做一些简单易懂的彩色漂亮的粘贴，把这个想法告诉同修甲，他马上就给我已下载好的彩色的粘贴，打开一看，不但漂亮，还简单易懂，马上制作。晚上我和老同修学完法就出去贴粘贴，走哪儿贴到哪儿，老同修一点也没有怕心，人多的公共场所随手就贴上。有时我很担心，告诉他看点后面的人，他说我们做最正最好的事，谁也看不着。相比之下，我的怕心有多重。10月2日那天，我带着母亲和婆婆到海边玩，随手在长木椅背面贴一张粘贴，一会儿来一位小女孩就大声地读粘贴的字，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在世界上114个国家和地区红传，1亿多人练功。我说你读得真好，她又大声地读了一遍，她的妈妈和小姨都开心地在笑，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有一个星期天早晨，当我开窗户时，发现一位中年男子在看我昨天晚上贴在灯柱上的粘贴，我马上发正念不让他撕掉粘贴，要记住粘贴的内容。看后他走了，一会儿又来了两个男青年也在那儿看粘贴，我又发正念，看完后又走了。我家楼房周围的粘贴至今没人撕，我自己悟到发正念很重要，但粘贴的内容也很重要。希望同修要正念对待贴粘贴，让小小粘贴发挥更大的作用。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